今天我们要讲最后一讲提摩太后书的信息。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我的负担是把三本提字的书，提摩太前后跟提多书，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可是呢，我们到了四月份的时候，我自己算了一下，我看了一下过去的记录，从四月份我们教会开始有受洗的聚会，有复活节的聚会，到了五月有母亲节的这样的主日，还有我们请傅牧师来的特会，所以好几次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的，我们提摩太后书的信息就间断了。那么今天要再重新拾起来，要把这两卷书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下一个礼拜我就先提一下，下个礼拜又是父亲节，所以我下个礼拜会讲父亲节的信息。我回想了一下，我好像在天成教会里面我讲了几次有关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也讲了母亲的信息，可是我好像没有单独讲过关于父亲的信息。所以这一次有感动，我想下个主日我们要对父亲讲一些话，圣经要对父亲讲一些话。如果我要从诗篇里头来选一章信息，看看诗篇里面有没有信息是对父亲讲的，你们会想到哪一篇信息呢？哪一个诗篇呢？因为我们一直在读诗篇嘛，读到现在，诗篇150篇里面，当然不一定诗篇里面有关于父亲的教导，可是很稀奇的是，我发现诗篇里面有对父亲的教导，怎么样做一个父亲？因为诗篇里面有很多赞美、声颂都是对着天父来的。有人谁想得出来吗？哪一篇诗篇里面有对父亲这个字提到的？想不起来。我们刚刚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了一篇诗篇呢，诗篇103篇，我们打回去那个弹奎，打回去诗篇103篇的13节，最后的那几，看到没有？我们读一下13节，来，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其实这整篇诗篇，下个主日我们从这一节开始，然后我们看前面的经文，看后面的经文，你会很稀奇的发现，原来连这一篇诗篇里面把父亲对儿女的一些教导的原则，在这篇诗篇里面都包含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发现神的话语，我们读过去有时候就读过去，可是我们回过来思想细细咀嚼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智慧。好，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来讲，我希望下个礼拜所有的父亲都能出席啊。中间有些父亲没有来的啊，你回去也提醒他，因为上次我母亲节提了一下，他们儿童主日学就很细心，他们就赶快给父亲也准备了礼物了啊，所以就来准备一个小礼物。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欢迎所有，我也要求希望，因为我们做父亲的，如果在家里面我们不坚强，我们不能带领整个家的方向的话，是我们家庭的很大的一个亏损，所以我们先提一下。好，我们现在回到提摩太后书。我们都说过，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卷书信，是一个年长的传道人要写给一个年幼的传道人提摩太的，还有提多的。一般的圣经学者把它归纳为叫做教牧书信。其实我们读的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是只是写给今天我们所谓的教牧人员所读的，当然它里面主要的是讲到有关于教会的治理， 这是在提摩太前书讲的。但是在提摩太的后书里面，他就强调了一个做服侍神的人，他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总结来讲，提摩太前书是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相处，一个男人一个弟兄应该怎么样来祷告，一个妇女一个姐妹应该要怎么样的持家，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和睦的工作，我们对年长的要怎么样的来劝他，对年幼的我们要怎么爱护。所以我们发现前书里面保罗主要提醒了我们在神的家中要怎么样行。这个神的家就是讲到教会，教会我们也提过，在神永恒的心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旨意。那么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的人要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他应该是要怎么样的生活为人呢？在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的重点。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了保罗最后对提摩太的嘱咐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年长的传道人，他最后要讲的话，他的负担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先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来，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他已经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不久了，因此他在对提摩太的劝勉的时候，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我要嘱咐你。”所以我们可见这是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今天我们如果你想想看，今天你如果知道你已经到了生命最后的一个时日的，你要把你的儿子叫过来，你要告诉他我要嘱咐你什么事情呢？你会嘱咐他什么事情呢？孩子，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妈妈，对不对？或者是这样，孩子，你要把家里的重担扛起来。所以我们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讲出来。所以这里看到保罗，他到要死的时候，要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整个心思里面，他说：“你务要传道，提摩太啊，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我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要嘱咐你。”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要这么慎重的呢？讲呢？因为我们看到他前面已经讲，今天是在末世，这个世界太乱了，有许多荒谬的教训，所以他就告诉了提摩太，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必须要传讲纯正的道理。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已经这几短短几节经文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心里面对于末世传道的艰难，他的负担。所以他说你要用百般的忍耐，这个忍耐还不是只是一时的忍耐。怎么说是百般的忍耐呢？我们传过福音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跟着亲友，我们跟慕道友传，我们会发现人家有时候抵挡我们，有时候讥笑我们，有时候不屑我们，甚至有时候你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家人要弃绝你，家人说你不要再跟我讲了， 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难处。因为今天这里末世的时候的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耳朵发痒？这里当然不是讲说听到的时候，哇，听了耳朵就要抠一下，不是这个意思。耳朵发痒表示人要听新奇的道理。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人不要再听，不太听。好多人说这个我们讲了这个，我到教会里面，你们就一再的要跟我讲罪，要讲悔改。我知道，我有一次很惊讶的看到一段视频，他是访问一个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很多人，他的书是非常畅销的书的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的会众是以万做单位的，因为他买了一个足球场，一个运动场，所以他的观众每个礼拜天聚会的人是以万为计的。当电视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就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你成功的秘诀，你今天能够传福音吸引这么多的人传道，而且我们看到你的生活总是那么的积极向上，你开的车子，你住的房子，你戴的手表，这让人人羡慕，你能不能告诉我传道人今天怎么传道？这位人人敬仰人人称颂的年轻传道人他说，因为今天教会太多人传道人，他们不懂这个世界的局势，不懂今天人心的需要，他们一直讲了2000年的罪罪罪还在讲，你一再讲罪，人就不要到教会来。今天人要听的是正面积极的人生观，我们要怎么样心想事成。因此我教导我的会众，今天你开车经过一个华宅的时候，豪宅的时候，你就要跟神祷告说，5年后我要拥有这所房子，你就要这么祷告，神一定应允你。弟兄姊妹，所以吸引了好多的人啊。当我看到那段视频呢，我心真是难过。弟兄姊妹，这跟圣经讲的教训是一样的吗？今天人心最大的问题不是你拥有什么物质，不是有你看到什么奇妙的现象，可是今天人到教会里面，他觉得我应该要眼睛要看到一些神迹奇事，最好能够当场在我面前有一些我不能够否认的眼见的事实。前几天我到弗拉森去，我接我太太的飞机的时候，她从芝加哥回来，2个多月前就有一位传道人在法拉盛，他的年纪可能比我大一点，他打电话给我，他邀请我，他在复活节的时候在纽约领了一场聚会，他希望我去。我去了以后，他就一直诚心的跟我讲，在电话里面就告诉我说，他很诚心想跟我结交，想跟我有交通，以后能够我们在属灵里面能够彼此勉励。我觉得这位我没见过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说他怎么这么谦卑啊，怎么这么谦卑，愿意来认识，从哪里认识我呢等等，这就不谈了。那我去接飞机前，我就特别安排了，平常我也不会到法拉盛，我就安排了，我就跟他说我们见个面好不好，我也了解一下你的背景，然后我们见面了，然后我就听他讲，他希望认识我，我希望认识他。结果我发现这个传道人很有意思，他本来他的父亲他的家人都是做医生的，他在台湾长大，所以他的父母一直要他做医生，可是他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学了很多的紫微斗数算命这些东西，那么他的一心就走那些，而且他都可以摆摊子，他已经研究了，很跟他弟弟一起研究。可是很稀奇的，他到了大三的时候，他有个机会突然使得他认识的愿意到教会去，他可能在那一个圈子里面那些灵界的事情搞了太久了，他 觉得那个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到教会去。一到教会呢，到了一个叫做神召会，他在里面好几年的时间，很吸引他，因为他每次去都看神迹奇事，人倒地，人说方言，他自己也很有异能，搞了好几年。直到他后来听到了有个年长的教导他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理，什么叫做救恩，人的救恩是什么，他靠着神的怜悯，他从那里面出来了，他从那里面出来了。然后他就说，金弟兄啊，今天我的负担，我今天传道的负担，我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样让人从罪里面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生活里面怎么样来过内在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从内心里面来亲近主，怎么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我希望跟你一起，我们一起来配合来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今天这样的人不多了，今天这样的人真不多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耳朵发痒，我们要听许多新奇的道理，可是今天真的这个世界上，这个末世里面，除了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在罪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人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活得像个人，我们不能够再被那些我们的罪把我们捆绑住，为着那些世俗的今世的享乐把我们的精力用在那上面。所以我们人生真正的方向乃是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保罗这样的劝导他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尽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么今天好，我们下一章，我们看到保罗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提出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说几个重点，谁是听众呢？他说我是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传道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清楚知道，我不只是传给人听的，耶稣基督在监察我们，他在看着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传福音。有机会，当然你的技巧很重要，你要知道不要有时候在不适当的时间，不是你用一个好像教训人的态度，我们需要委婉理解人的需要，可是在什么时间我们都可以传。我们传道的心态，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会碰到抵挡的，而且这个严重性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对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是不传给人，或者人对神的话语不慎重的话，他这里说这一段话，我们读一读好不好？来，我们读这一段，来，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听到的道是要作为将来神审判你的标准，审判我的标准。今天我们不是来这里说说听听，你听得到，你心里面受了责备，受了感动，你就要去行，你要去行，你不要听了就过去。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时候我们为别人听，我们在看讲台今天讲的好不好，他有没有骂人，有没有什么，这个都不对的，听到了态度，听到神要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将来他要用这个来审判。所以今天我整理了一下，有七项讲台上我对我自己也是提醒，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的时候要有这样的态度。去在讲台上面有什么最严重的错误呢？第一个，我们读中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第一项是什么？传讲基督却没有十字架。这什么意思呢？传讲基督已经是不错了，不是只是在传讲正面的思想人生观，传讲基督却没有十字架，这个意思是说我讲了一个空的道理，讲了一个基督，谁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可是我们不讲我们怎么样跟随基督这个道路，我们怎么样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第二是什么？传讲救恩却不讲成圣，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 我们讲到得到，你怎么样可以得救？可是我们不告诉人怎么样来对付我生命中、我生活上我应该要对付的那些罪。第三点，什么？觉知，却不讲做门徒，就是这样。我们只把人带进主神的国度，可是我们以为让人知道，那我信主了就毕业了，好了，拿到了门票了。我们不教导他，他要跟随主，要付代价。第四点，传讲爱，却不讲委身主权。我们都要爱，各门都要爱，爱是最大的道理，是的。可是我们不愿意讲牺牲，我们不愿意讲舍己，我们不愿意讲我们顺从主。第五点，传讲兴盛繁荣，却不讲目的。我们只讲要怎么样得好处，怎么样可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心想事成，向神祷告，求这些，求那些。我们却不知道说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这些托付我们的是要怎么样来活。第六，传讲祝福，却不讲责任。第七，传讲却不讲改革。基本上就我们讲的所谓的复兴 revival， 我们今天对这个复兴这个字太滥用了。今天我们讲，哇，你看哪个地方有教会大复兴，大复兴。不是的，在神里面的观念，在圣经里面观念的复兴，不是只是人数增多，人数有人的道，复兴是一定有生活上面的改变，悔改的改变。当江威斯里，约翰威斯里，他们在前两个世纪，他们在那个时代真的所谓的教会复兴的时候，酒吧关门，警察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都没事做了，家里面没有强案。那是一个悔改回到神的路上的，这才是那个时代的复兴。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为了这些东西，我就真的有一首诗歌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觉得这首诗歌，我一边准备，我一直到昨天，我还在有时候心里面就一直涌出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怎么说的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歌词，我们一起来读。来，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知？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要主祝福。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要主祝福。第二节，多人都贪享主甘旨，少有愿进食；多人都喜登主宝座，少有愿漂泊。同他唱诗虽然有人，尽醒却不能；同他唱诗虽然有人，尽醒却不能。第三节，多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我们暂时停在这里。这三节诗歌对你有什么提醒呢？我们现在不要去想别人，你是不是，你我是不是就是活在到今天我们听到我们信到我们还是活在这样的光景。我请我们诗琴姊妹把这首诗歌的旋律先让大家听听一下，然后我们要看第四节，他第四节讲了什么，我们来一起读第四节。来，但那诚实爱主之人，祸福都不顾，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智，始终忘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智，始终忘生死。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是唱在你的心里头，你可以小声的唱。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有安静的这样一段时间，我们来回转到主的面前。我们想我们今天到底 是怎么样的心态来听福音，怎么样的心态来做门徒。众人涌进主的国度，释迦少人福，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知，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要主祝福，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要主祝福，多人都谈相主感知，少有缘尽失，多人都喜登主宝座，少有缘漂泊，同他长世虽然有人，尽心却不能，同他长世虽然有人，尽心却不能，多人都从同处高贵，卑贱却都为，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愿言，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愿言，但那曾是爱主之人，仿佛都不顾，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志，始终往生时，求主给我这样心志，始终往生时。主啊，把这首诗歌留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都要做那个诚实爱你的人。主啊，真的是在这个末世的世代里面，你救我们脱离那些只顾自己贪图享受，只想从你那里得好处的这些心态。主啊，但愿我们都是诚实爱主的人，但愿我们有一天面对你的时候，我们可以欢然见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保罗跟提摩太讲了这些话的时候，对提摩太可能是很难，你说你务要传道用百般的忍耐，可是保罗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八节讲的就是说，提摩太啊，我虽然这样嘱咐你，可是我自己，你看我，看我自己，我就做了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来，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这就是保罗对着他的门徒所说的话。他虽然对提摩太有那样的一个高的要求，人家会反对你，可是你要忍耐，用百般的忍耐，你会碰到困难，可是你要忍耐。保罗不是只是说说讲一个道理而已，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现在我可以见证，我在你面前，在神面前我见证，我现在已经要走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交奠在旧约的献祭里面，就是当你把牛羊这些祭物献上去烧烤在祭坛上的时候，最后用一杯酒撒上去，发出香气来，这个叫做奠祭，交奠。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这一生就像一杯美酒浇在祭物上面，他会蒙神悦纳。这个离世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今天要拔营，我今天露营，我到一个地方军队，在一个地方扎营，时间到了，拔起营帐开始往前走了。这个离世是表示说，我今天离开，我现在我继续有一个目标，我往前进。所以以这样一个平静的心思来看我今天人生最后的一段。弟兄姊妹，你会有这样的吗？光景吗？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如果已经要走了，我是不能够坦然的这样来面对呢？弟兄姊妹要想啊，你不要现在你不去想，不去思考，到有一天你措手不及，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还是回到上一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对于他现在他是讲这样的心态，他对于过去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个仗是要打的，我们的人生里面有非常多的难处，所以保罗曾经劝勉提摩太说，你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被主招来，从那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把我们招出来，不是要我们过一个今天你就过一个吃吃喝喝享乐的日子，就每一次的日子。当你信了主以后，你人生就进入了一个战场，因为今天不是只是人跟人的问题，在灵界里面恶魔魔鬼他今天要得到你。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那乃是与那空中属灵气掌权的征战。弟兄姊妹，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知道不知道，今天你已经进入一个战场，问题是你这场仗怎么打？你逃避他吗？你躲避他吗？你起早就弃权，我放弃了吗？啊，信神太苦了，我以前还都平安，我怎么一夜信了耶稣，怎么苦难就一个一个来？你要去打这个仗吗？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没有走岔路，我没有不跑，我走的是主要我走的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这个道，不是一个道理，道是谁啊？耶稣基督嘛，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我所信，我信的耶稣，我心中他是我的救主，我要怎么样来相信神的话，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得救了以后，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坚持什么？他这里说，我信得到，我已经守，我守住，我坚持什么。今天好多的时候，我越来越体会到，今天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坚持的是一个传统，可能是一个传统，甚至我们坚持的是一个 理论，你的道理，你的圣经的解释跟我的圣经的解释不同，我们就不来往。这是我们的坚持吗？我们今天坚持的，我们讲的是教会的立场。弟兄姊妹，请原谅我，我们今天讲教会立场，我们应该提升了，我们要讲圣经的立场，基督的立场是什么。今天你不是教会，并不是你最终，我们为了爱教会，我们服侍教会，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每一个教会都讲我是我们教会的立场是怎么样，我们要这样，我们要坚守某一种传统，我们要坚守某一种仪式，弟兄姊妹，这没有意思的，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我们所信的道，圣经怎么说，我是不是坚守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在这样，他对的过去，对于现在，对于将来，他都这样问心无愧的时候，他有一个期盼，就是到了那日，神有一个公义的冠冕要给我，不但给我，而且也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不是孤单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为着主做见证，你今天为着主受苦，有一群你不知道的同样爱慕主的人。今天不是只有你这么可怜，不是只有我这么可怜，不是我只有这么孤单。神告诉以利亚说，你以为你为我去抵挡那些亚哈王，你为我抵挡那些假先知，你不知道我还留下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今天神在世界各地各方各个角落里面，他留下了一些忠心爱主的人，是我们不知道的。可是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我们都要相见，我们会发现，哦，原来我们有许多属灵的同伴，他们同样爱慕主的显现，他们同样遵守主的道路。所以我们看下一张摊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对那该对付的仗，我们是不是打了？我们是不是打得美好？我们对我们该追求的，我们刚跑的路，我们有没有半途而废？我们有没有跑错方向？或者再跑回来？我刚刚讲的那一位传道人发现，他跑了好几年弯路，哎，他跑回来了。该信的道，我们所该坚持的，到底是我们在坚持什么？一些做法，一些传统，一些信念，一些立场。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他对着提摩太，他最后他能够这样的告诉他，我问心无愧，我准备好了。那么最后我们再进到下一段，最后一段的经文，我们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我们通常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书信，尤其最后面的啰里啰嗦的，我们觉得好像没有意思。可是我今天要让弟兄姊妹来看，圣灵感动保罗写下这些不是没有意思的。我们从第9节，我们一起读到16节。来，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葛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我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你看到吗？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说，哦，保罗，你这么属灵的人，你是几乎是我们今天说你是大使徒，可是我看到你最后的跟提摩太写的这些话，我们要注意啊，保罗当时写这个信，他没有想到这个信会变成圣经的一部分了，他完全不知道，他只是说他对着他的跟随他的门徒提摩太，他把他的心打开给他看。这就是我们一个，我们今天如果带领一个弟兄姊妹，上次大纲在这里传讲的时候，受浸的时候，他说我们在追求的路上，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应该也做人家的保罗，我们应该做提摩太，我们也是别人的提摩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三重的身份，我们也能够做别人的巴拿巴。我们是有教导我们的人，有我们要教导的人，有我们属灵的同伴。那我们跟我们的属灵同伴，跟这些人当中，我们是不是敞开的呢？我们还是隐藏的？今天很可惜，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他跟你只是很表面的，他很多的难处他也不跟你讲，他要维持你在他面前看到的都是高高在上，很属灵的样子。今天真正生命的相交，你真的要带出你的门徒，是你把你的心，把你的生活打开来让他看。保罗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你看他很难过，他很伤心，可是他也有一个盼望。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你注意到他这里，我们看到他很孤单。他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去了。迪马是谁呢？迪马是早期跟他一起传道的时候，他带起了门徒，他一起带着传了好多的地方，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到那个时候他为什么呢？他贪爱现今的世界，他走了。我栽培了这么久的门徒走了，那还有其他的人呢？葛勒士、提多往别的地方去，这个不一定是他们贪爱世界。这个地方讲，我们知道提多还是他的好同工，他们有别的神、别的带领、有别的托付，所以他们走了。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是一个医生，就是写路加福音的。路加是一直忠心的跟随着保罗，保罗来。可是路加也到了一个程度，路加照顾他的身体，可是他倒说有一个地方说初次的申诉，有没有人都离开我了？有没有在这里第几天啊？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就说到时候他碰到很最大的困难的时候，连路加也不在他旁边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不但有他的门徒离开他，他的同工可能为了某种原因，人家不是离弃他，有别的带领也走了，可是也有敌人。那你说那个铜匠亚历山大有没有？他说多多的害我，他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主的仆人，他在传道的过程里面，他有碰到环境的困难，他有碰到人际关系的困难，人家同工中间的困难，他也碰到，甚至也你看也有可怜兮兮的。你在说什么？我已经打啊、我在特罗亚留在家留与家布的那件外衣，你到时候可以给我带来，要吗？这外衣。如果我们来想，保罗老远叫人家，那个时候不是今天坐飞机或坐，如果今天我如果被关在监牢里头，我想我也不会去想说去把我哪一件外衣带来。可见他这个外衣不是什么名贵不名贵的问题，他实在这那个时候被关在地牢类似的那个牢里面，他冷了，年纪大了受不了了。他说你把我那个衣服带来，可是他这里说你也要把那些书带来啊。一个主的工人到最后快死了，在那么冷的监牢里面，他仍然不忘记追求，他还要看那些疲倦。今天我们对待我们自己，我们最后我们如果处在保罗的光景，你会怎么样？而且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我在想保罗啊，你不是带着其他的教会腓立比教会给你的很多的钱到各地去帮助各地的教会吗？是不是这样？保罗跟他的同工到处去周济各地的教会啊，耶路撒冷的教会，你就没有自己没有点钱买一件衣服吗？你还要叫人把衣服从老远的给你带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传道，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他的路不是我们想的是一路平顺的。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可能遗憾，有痛苦，他对环境上的无奈，对自己的健康的没有把握，对着他的同工离弃他，他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情况，他落到一个孤单的情况。但是他怎么说呢？我们接下来看，来，我们来读十七节，来，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居拉和安尼瑟佛一家人的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利努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保罗虽然前面讲了那个，可是保罗有一个很大的把握，他说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没有关系，这叫环境，我个人的健康，我的同工离开我，没有人为我申诉，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那加给我力量，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苦难和凶恶，他必救我，带我，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靠了，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同工赶走啊，没有这个意思啊。你看到同工走了，你说哈哈哈，早该走了，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说，靠不住的人没有靠不，别人靠不住，你也靠不住，我也靠不住，我也成为遗弃别人的同工，是不是这样？我也有可能遗弃别人嘛，我有我的贪爱，我有我的坚持，我也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可是每一个人能不能像保罗这样，他能够说主站在我旁边，我就不害怕，主救我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当人家都误会你的时候，人家说啊，你怎么这么整个牧会，越牧会，本来你来牧会的时候有200个人，怎么你牧会个5年以后剩下20个人？你到底错在哪里？啊，很多传道人非常的痛心。我刚刚讲的那个传道人，他牧会了很久，60个人、50个人，他要我去帮忙。我问他说，因为我听了他讲到，他竟然把救恩、把这些东西这么重视，那我那一次他邀请我去听他带一个聚会，他是主要的讲员，我听他讲到以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我去讲什么？你要我帮助你讲什么？他说我希望你能够来帮助我讲一些生活里面比较应用的道理，或者讲一点你的见证。我说你自己不讲吗？他说我不会讲，我不太会讲，我就会讲圣经，解释圣经。我说好了，你在这边你讲了，因为法拉盛人来人往，人来人往，你也我想我们可以理解那个环境。我说你讲什么？他说我讲约伯记。哦，约伯记我在天成教会还不太敢讲，不能讲。他一张一张给讲下去。我说留得住人吗？你讲着留着，他说能留的听得懂的就留下来，听不懂的就走。他说怎么办法呢？他说主就给我那些东西，你叫我再去讲什么神迹奇事，讲那些我自己从里面走出来，我知道没有意思啊，讲那些，所以我要讲救恩啊，在苦难中怎么依靠神啊，我要讲这些啊。我说好，你坚持你的道，神给你的这一份，我来补上你的，我们一起来同工来补上。今天能留下来的都是就是你的羊了嘛，对不对？他们不留不下来的，你不要这么难过。留不下来，他到别的地方，别人牧养他嘛。这个不是说你夸你有200个人，你有500个人，你欢喜你就高兴。今天你有20个人，你再好好栽培嘛。人家50个人留下来的时候，这些信徒嘛。最远的从 Connecticut 每个主日下午，他们主日下午聚会，开2个钟头车来聚会，开2个钟头从康州开到他的聚会，而且每次聚完会把他的讲道整理成文字，人家出了2本讲道记录啊。我说哇，这个整理一篇道，开玩笑，我讲1个钟头，你下去写，你写10个钟头，一个字一个字还要改，人家要听啊，听到得到的人就得到。那我说你有没有问过那些走的人？ 或者还留的人，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你的道。他说走的人我来不及问了，人家就不谈。我留下来的人他们听得懂了。他说对，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呢？他说你讲的道理都蛮对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啊。所以弟兄们，你不要小看了、啊、你我们撒种，有时候当然我们想，哎呀，我一定要讲一些很生动的，让人家听得懂有兴趣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地方的聚会他要放电影啊，要搞乐队啊，要演话剧啊，因为那样人家来舒服嘛。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忠于神给你的道？你是不是有把握说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他必救我进他的天国？然后你看到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脑袋里还记得这个名字，你去数数看，他这个最后写多少个名字？这个人安，问这个人安，这个人在哪里？他哪里？他怎么样？特罗菲摩病了。这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不但要抵挡那些不对的真理、似是而非的异端，他要抵挡，要防备亚历山大铜匠人的逼迫，他的心挂在这么多信徒的身上。他最后晚年的时候写的这个信。可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信息如果就停在这里，我自己就落入了我刚刚讲到使徒，可能就落入那个讲台上的七个罪里面的一个。我如果给你的印象说，我们要努力做好一个传道人，我们要在我们的品格上面来做，那我就碰到了，我就失去了最重要点。我们这次我现在打出来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么一个服侍主的人是会碰到这么多的艰难的，他有内忧也有外患，他有不确定的因素。好，我们看下面谈会，我们跟同工中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有人因为世界的引诱走了，有人有别的引导，有的我们也有同工很珍惜我们，跟我们患难与共。那么最这里面还讲到有个马可，他说你要把马可带来，这一点我要提一下。马可也是他带的，这是路加保罗带的同工，他为了马可跟着他传福音的时候，马可中间一下胆小吃不了苦走掉了，保罗就很刚强的人，他很硬的人，很有原则的人，所以他就拒绝为了马可，他跟巴拿巴吵架分开了。巴拿巴是帮助当初保罗要信主的时候，要服侍主的时候，所有的使徒都害怕，都要躲开，因为保罗是个逼迫信徒的人。可是只有巴拿巴接待，所以巴拿巴的心肠是个劝慰子，是个包容你的错误的人。所以当马可有软弱要走的时候，巴拿巴一直庇护着马可，他希望保罗再给马可机会，结果保罗不肯，他就跟不带马可继续传道，结果是巴拿巴带着马可走了。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重新接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使徒的保罗，他肯在人的面前承认他以前错了，我以前对的马可的要求可能太难了，今天你把他带来，他在传道的事上跟我有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关于同工中间有一些破坏的关系，以前有个争吵的关系，有个不能彼此误会的关系，你只要肯在神面前来寻求，神会恢复这个关系的。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认为说我今天跟你吵架，我们意向不同，我们分开了，我们以后永远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不要这样讲。今天任何破裂的关系，只要我们在神的里头，我们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恢复的，所以靠着主的怜悯。好，我们就看到最后对神的仰望，这我讲过了。我们看最后我要提的，就是说今天保罗这个心境，不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耶稣传道时候所碰到的境遇吗？所以圣经里面都是指向基督的，弟兄姊妹， 我们读每一卷书，我们都应该在里面看到这里面有没有基督的形象在里头。每一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在保罗这样的问安里头，在他最后的嘱咐里面的时候，他不也是在服事上面碰到很多的艰难吗？他被他所爱的门徒否认吗？被人逼迫吗？被遗弃吗？甚至被人出卖吗？可是耶稣他对神的仰望，唯有神站在我的旁边，他必救我脱离这些苦难。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你看他讲的这几句话里面，我们一起把这都很熟了，我们就读一下。我们看到这怎么说明保罗说明耶稣他对神的仰望。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第二，赦
所以我们看到唯有主站在我们的旁边，主是帮助我们，愿主的旨意成全。我们在很多的难处里头，不管是环境的难处，自己的健康的问题，是人际关系，尤其是同工中间关系的破裂，我们都很难过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靠着主，我们是不是能够仰望主带领我们始终忘生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但愿你借着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嘱咐，今天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落下种子，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是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有很多人际关系的破坏掉的关系，不是我们就甘愿让它就这样子坏下去。主，我们真的愿意像保罗一样，我们能够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能够跑那当跑的路，我们也能够信那当守的道。主啊，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多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愿意靠你成为你更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就把这些信息都放在你的手里，求你让弟兄姊妹有回头的亮光，在每一个人身上，你对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